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敬拜神。那今天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的见解。那见解呢，就是表示说以前人所犯的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要从中学习。那特别是讲到这一些在耶稣亚死了的之后呢，他们这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地，他们怎么样的过活，他们所犯了一些什么错误，让我们能够从中获益，从中学习。这个是他们所犯的错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重犯一样的错误。这是今天下午我们要学习的。那在还没有开始讲这个生命的这个见解的时候，让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三章六节啊，都是所谓的序言啊，序言 introduction 啊，介绍这本书的，然后引入这本书的主要的这序言。那么这个序言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五节，二章五节。第一个部分，你发现到他开始的时候就说，耶稣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就是说耶稣亚死了之后啊，他们开始要做一些东西，他们要攻占那里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地。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呢，这序言的第二部分呢，是在这个第二章六节到三章六节啊。你看二章六节那边说，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人啊百姓去的时候啊，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土地。之后呢，你就发现到第八节啊，耶和华的仆人怒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就死了。这边也是讲的死了。死了之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是这个序言的第二个部分。好，今天我会从四世纪第二章一到十节来看这个生命的这个见解。那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第二章一到五节。第二章一到五节呢，是第一个序言的前一部分的它的总结。我们知道说，第一章是讲到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就按照不同的支派呢，他们去攻占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呢，几乎所有的支派呢，他们总是留下一些什么，一些迦南人，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他们总是啊，在不论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呢，他们的这个地业当中呢，他们就是把一些外邦人，这些迦南人给留在那个神应许的地上，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所以呢。就来到第二章了。第二章这边第一节怎么说呢？这边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以你们所立的业，但是呢，你们也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业，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呢？啊，你就发现到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是不听从神的话，所以神呢就差遣一个使者，这个讲说耶和华的使者，当然简单的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是那个未降生之前的这个基督 The pre-incarnate Christ。很简单的，就是你看他所讲的东西都叫我带领你，我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很肯定，他是那一位未降生之前的耶稣基督，他来向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警告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东西呢，你们错了，你们没有把应该赶走的人呢赶掉，你反而呢跟他们立约，反而呢你没有把他们的这个祭坛给拆毁。所以呢，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说， 因此啊，第三节，我又对你们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这个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哇哦，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后果。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失败的是在开端是什么？失败的开端是什么？神告诉他们，你们进去的应许之地，你要把这些迦南人给完全的毁灭。但是他们偏偏没有，每一个族就每一个族都留下一些，就是说他们不遵从、不听从神的命令，那就是什么？失败的开端。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十分注意的，大家要被提醒的。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失败？因为我们不听从神的命令。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的话语当什么耳边风。神透过摩西说，你一定要把这些迦南人给毁灭掉，给灭掉。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他们留下来。你看一章二十七节啊，最后那边你看呢，迦南人却自己住在那些地方。哦，他们就说他们一心一意要住在那边。哦，那没想到了，你既然你不投降，没想到你就住在那边，他们就让他这样的住下来。而且呢，另外一些在二十八节那边你看呢，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哇，他们有觉得好不错啊，让他们能够做苦工啊，对我们有益啊，甚至呢跟他们有一个协议啊。你看第三十节那边，一章三十节，希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的人住在希伯伦中间，成了富苦的人。好，我不赶你出去，我们就立一个业吧，然后你做我的什么？做我的奴仆来服侍我啊，对我多么好。他们呢为了一些好处啊，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把神的话当作是一种左耳进右耳出的那种的种命令。那这就是他们的失败。我们要被提醒，因为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让他们住下来，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圣经却跟他们说，他们要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啊。就是说在这个，如果你的身体这边呢有一些荆棘，就是说呢有刺的这些植物啊，放在你的这肋下，有 rib cage 这边一直摩擦，你会觉得舒服吗？肯定不会舒服的。那这个不是一阵子啊，这是一生一世啊，很长的时间了。那甚至到他们亡国的时候还没有解决这些东西，一生一世长长久久的。而且不单单这样子，他们的神要做他们的网罗，就说把他们本来他们侍奉耶和华了，把他们引领离开这个祝福的这个源头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不要不听从神的话，神讲的话你跟我都要听，无论大小的命令我们都要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从这个小的事情开始，我们不听啊，没有相干的，让这些迦南人住在那边呢，没有相干的啊，也没有相干的啊，我们住在他们当中也没有相干的。我们从小的东西，可能你开始讲骗话，圣经说我们不要讲骗话，你却没相干讲一些谎言了。反正每一个人都讲，我的同学都讲，我的同事都讲了，我的阿密的那一边人每一个都是讲，你就跟着讲。这是第一点，小接受下来了吗？哇，你敢讲骗话了，那以后你在公司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哦冒你别人的名来欠你了，没有相干的 我的上司看不到的，我的上司不知道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发现的。但是呢，后来你越做越得罪神，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你开始呢骗取更加多的钱，后来呢终于纸包不了火，你的这个罪行呢，这欺骗的这个行径呢被发现了，然后被交给警察局，我们说就被关进监牢里，那所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求神施恩帮助我们，要注意神讲的话，你跟我句句都要听，不然的话那就是一个失败的开始，失败的开始。你要成功吗？你跟我来听神的话。当我讲成功的时候，我并不一定是说你一定是成为百万富翁，你不一定是社会的名流，你的成功是在神面前成功，你蒙神赐福，你经历神的同在，你所享得的福气呢远比世界任何有钱的人呢更加丰富。你尊敬神，你听他的话语，不要做他不喜欢的东西。然后这种情形呢，我们就要常常的注意。大家我说谎言是一样，那不圣洁的思想也是要注意。然后当有一些不圣洁的思想进来的时候，你不要说哦没相干了，没有人看得见的，就我的脑子里面想。但是神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误会的言语，神说一句误会的言语也不要讲。你说没有相干的，我的朋友全部每一个讲，阿斌哥每一个都讲的，讲的都是粗话讲，啊、哦，我要比他更加粗。求神赦免，你跟我是基督徒，一定要遵守神的话，要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的眼睛，我们特别要看顾，我们要保护。就好像那个约伯说，他跟神立约说，他不要让他眼睛呢恋慕妇女。男的，特别对这个罪方面，对这个眼睛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要受因眼睛所带来的这些试探，所带来的这些犯罪。好、啊，听神的话语，你就会蒙福；不听神的话语，你将失败。就好像国家也是一样，你看箴言第十四章三十四节怎么说呢？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是的，如果一个国家他们肯遵照神的话语而做的话，他高举这个公义啊，那个国家呢就会被高举。任何一个国家把神的这个律法呢给他降低，或者把它埋没掉，那国家就是退后的，就是得不到神的这个祝福。那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你要祝福吗？你要得到神的祝福吗？你听神的话，神的话说，你来信主耶稣，你就能够得到永生，你就得到生命的意义，你就要来听。你听他的话，你来接受主耶稣，叫他洗净你心中的这个罪恶，你就能够开始一个成功的这个人生。不然的话，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殷勤卖力，我们总不能够得到成功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成功。求神帮助我们。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啊。波津就是哭的意思啊。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你看，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了这话就哭？为什么？因为神说，我不再把这些人赶出去了，我不再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了，你们既然这么顽梗，这么不听从神的话，我就让他们继续的留在这里，成为你们的这个累赘，成为你们的这个网罗啊！哇，这些百姓他们听了，哇，糟糕了，怎么办？现在他们要赶都赶不出了。这表示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些东西呢会为时已晚，你不能够让一件事情呢到了一个地步呢，到了一个很难不能够挽救的这个地步啊，那时候呢已经后悔来不及了，已经后悔来不及了。那我们要学习不要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们听到这样子神讲的话，他们就什么放声大哭啊，英文就讲的 lift up their voice and cry。你有用，你哭多么大声也没有用。然后接下来他说，他们也什么献祭啊？那献祭，我相信这一方面呢是跟献罪祭啊、赎罪祭有关。你即使你为着你过去所做的赎的那罪，但是你还要付上你所犯的这个错误的这个代价。我拿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现在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爱主，我们不侍奉主，我们等到我们年老年纪老迈的时候，或者我们病卧床上的时候，就是说病倒在床上不能够起来的时候，他说我要侍奉主，我要我错了，我以前我没有爱主。那坦白说，那时候已经完了。当然你还有一点侍奉主的机会，但是过去的时间，过去的光阴已经过去了，你再没有办法能够什么把它赎回，你怎么样的哭，你怎么懊悔也没有用，你只能够用着你剩下的那些光阴。所以趁着我们还有时间，你要爱那位爱你的神，你不要等到最后。侍奉主是我们人生的一大福气来的，神让我们侍奉他，是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种福气，给我们这样子的权利，一种权利啊，或者权益，我们要珍惜。然后信主耶稣也是一样。哦，现在你的脑子还清醒，现在你还可以做决定，那你就要趁着这个时候来做决定。主耶稣爱你，主耶稣愿赦免你一切的罪恶，你现在来接受他是最好的时候。不要说哎呀等我等啊等啊，那如果有一天等到你的脑子的这个记忆力啊失掉了，或者有一天你等到你已经不省人事，你不知道怎么样的啊，那个时候啊你要信主都不可能了，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要抓住是抓住现在，现在还有机会你就来信，现在还有机会来侍奉主你就侍奉，现在有机会跟你的家人一起来跟随神，一起来侍奉神，你就好好的跟随你的家人一起的来侍奉神，不要再等，机会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不要等到明年，不要等到后年，今天，不然的话你就会像这些以色列人那样大哭，放声大哭，而且又献祭。这个祭虽然能够赦免他过去的罪，但是却对整个以前的事情呢无济于事了，他们要付上他们要付的这个代价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在这个第五节，你看第五节上面，于是那地方名叫波津啊，波津呢这边叫做哭，或者是哀哭的意思，哀哭 ，walking。这圣经讲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从哪里来呢？从基甲上到 拨筋。那机甲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读这个耶稣雅记了，你就知道机甲呢是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约旦河渡过那个约旦河之后呢，第一个立住的这个地方叫做机甲 Gilgal。 那这个机甲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呢，他们行了第一次的割礼。自从他们出来之后呢，他们第一次在这个地方行割礼，而且呢在那里呢他们也举行了这个逾越节。那么他们也开始吃了当地的这个土产。那这表示说祭甲对于他们这个是一个成功的过去，成功的过去。是在耶稣亚领他们进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就在那边，他们经历到神的看顾，神的带领，那是一个成功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从这个祭甲，他走去一个地方叫波津啊，那波津是个哭的地方，哭的地方，这表示说，你们没有按照神的做法、神的吩咐来做。以前你是成功的，现在呢，你要围着你的失败，围着你的错误来哀哭，就好像以色列这里，要围着他们所做的这些、所犯的这些不听神的话语而带来的这个后果来哀哭。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太自满，不要太自满。以前以色列人是成功的，透过耶稣亚把这些几乎所有的迦南人啊给杀尽了，开始从中部后来南部后来向北把他们一一的除灭掉。神与他们同在，神赐给他们胜利，那个是一个多么高傲、多么光彩的一个时期。但是现在呢，是一个悲哀的时期。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过自满了，太过自满了。因为以前的成功，将来我也会继续的成功。不然，这个是不一定的。过去的成功啊，不能够决定将来必定会成功。所以你跟我呢，都不要骄傲。如果我们在事工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有一些成长的话，你要感谢神，感谢神给你在这个这方面侍奉，感谢神给你这方面的这看见，给你这方面的生命的这个成长。但是你不要哇，以为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人生的这个高峰了啊，没有人能够比我更能够更上一层了，我已经来到这个人生的这个顶峰了啊。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那你就会变成骄傲了，就所谓的我们华人说满招损啊，满就是自满招损，谦受益。是的，你谦卑的话，你继续的谦卑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你使用我，你让我能够成长，让我继续的在这方面成长吧。因为在认识你的事上，在侍奉的事上，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底线，没有，我们要越侍奉越有这个热心，越侍奉越有力。神给我们看见，你就去侍奉；神让你成长，你继续的成长。虽然你会比其他的人上进，有长进，但是你不要因此而感到骄傲。就好像在这个箴言，我们常常看到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是的，你觉得你很了不起的时候，你就是失败的时候。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吗？神把他提拔起来，神让他建立巴比伦王国。但有一天他就在走在这个王宫那边，他看到他所建造的这个国度，他自己的这个巴比伦城，他说啊，你看我所造的，这是我所造的。刹那间神就把他降低了，他就变成一个野兽，在这个 这个野地里面，这样子的吃草，像牛那样吃草。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变成那样骄傲，总是谦谦卑卑。你所能够达到，你能够达到今天，你能够站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这完全是什么？神的恩典。常常有人问我，你怎么样？我只能说一句，神的恩典， God's grace。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支撑着我，我是没有办法度过的。你也是，你也是经历，如果不是神支撑着你，你可能不能够度过。但是我们有这一位把各样恩典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神，那我们就来依靠他。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很低落，你觉得你常常不能够胜过，第一，你来到他面前，你求神说，神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吧，你让我能够度过，你让我能够胜过。我相信那位神，我们那一所敬拜那位神，是为听祷告，是为愿意把各样的好处赐给你，他一定会给你。那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那些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你好好的来，你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赦免你的罪恶。你接受他，你就能够经历他的这个丰富。他就是那位恩典的源头，他就一切的力量的源头。你来到他面前，你就不会受损。讲到这边，不要太过自满，也告诉我们一样事情的这个结局啊，比事情的开始呢来得更重要。这是传道书七章八节所说的，事情的终极啊，强如事情的起头。我们不要一直常常的回顾过去的成功，成功如果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你所要注意的什么？是注意将来，是注意什么？你的结束，你跟我的人生要怎么样结束？你要像那一位殉道者，好像斯提凡那样吗？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他看见天开了，主耶稣基督站起来迎接他们。还是我们有些人会有所谓的晚节不保。什么叫晚节不保呢？就是说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失去了见证，他失去了他应有的那种的节操，那一种的美好的这个名誉。就好像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些牧师，或者那些电视的这些布道家，他们一传讲的时候，好几百万人呢听他们所讲的道。他们的这个机构啊，他们所赚的那个钱，他们所收到的奉献是多得不得了的。但是呢，就因着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啊，他们的心走歪了，有一些呢就被色所骗去了，有一些呢就被钱所迷着眼睛了，因此呢他们就犯了这些贪财贪色淫乱的这些东西，以致呢他们所谓的变成了晚节不保。这是何等可惜的。那你跟我更加要注意，更加要注意。那我们的生命呢，是要一生一世的忠心跟随主。那就有一个这个先知啊，在旧约的时候，他被神啊派去啊警告这个耶路伯安啊，耶路伯安王警告他。那当他警告这个耶路伯安，耶路伯安是一个敬拜偶像的，警告的时候呢，他要很生气，他要抓拿，但是他要抓拿时，即使手要抓拿的时候，他的手就变成骨干了，骨干了。但是呢，这个先知呢肯为他祷告，他手又好了。哇，所以这个先知呢很有名啊， 你要杀害他，不能够，被神给阻挡。他为他祷告，他的手就复原了。这个先知呢，他真是出名。但是神有一个吩咐，跟他讲说，你呀、啊、去这个以色列国，你不可以去了之后，你一定要回来，你不可以再回头在他的这个境内那边吃喝。但是呢，后来呢，有一个老先知啊，老先知他的儿子知道，就告诉这个老先知说，哦，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啊。这个老先知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来骗取，就说，哎，他就说，哎，你知道吗，有这个天使啊跟我讲说，叫你呢回到来我家来吃喝。先知就想，哎，是这个天使啊，好了，就完全没有猜疑，就什么，就跟这个老先知回去吃。但是当他吃的时候呢，神就透过这个老先知跟他说，你不听从我的话，你不能够安然的回去。果然吃完饭之后，这个有名的这个先知啊，这个行神就先知呢，出去的时候呢，就被狮子呢给咬死掉了。真的是所谓的，或者说晚节不保，到最后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但是他却在这方面不忠心，最后呢，他的结局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结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害过自满，谦谦卑卑，忠忠心心，好好的来侍奉神。最后一点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到第十节。那第六节到第十节呢，是讲到这个约书亚他打发那些以色列人回去，然后他们到他们这些地方，他们占据这个地方，然后他死了之后，我要特别让你们注意这个第十节啊，那世代的人呢、啊？那世代的人是什么人呢？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那世代人就是在这个第七节那边，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啊，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的话都侍奉耶和华。但是后来啊，那世代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啊，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你就想说，本来有第一代，就是那个跟耶稣亚在一起的那个世代的人，他们认识耶和华，他们也看到耶和华所施行的大奇事，耶和华怎么样把以色列人呢带领他们经过那个约旦河，让那个约旦河水呢干掉，然后他们进去，然后他们怎么样把这些迦南族呢一一的给他们除灭，他们都看到，他们就看到神怎么样把那冰炮落在这些敌人的这个身上，他们见到。但是呢，接下来下一个另外一世代的人呢，他们不认识神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神所行的这个大事。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们没有教导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祭司，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长老，他们的家长，没有教导，所以呢会造成这一代完完全全不认识耶和华，完完全全不知道耶和华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他们没有教导。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承传。什么叫承传呢？就承受了从神那边，从上一代承受了那个真理，然后必须要传给下一代。那这是我们要做的。在教会作为牧者，我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责任，把神的话语传讲给所有的弟兄姐妹。那至于你们又怎么样呢？你们在家中，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就要有责任吗？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传给你的孩子，你们 那么如果你是还没有家庭，你就要传给你的其他的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你的公公，或者你的这个叔叔，你的这个婶婶等等。这是你跟我所应该有的，不要忘记，不可以忘记这个承传的这个责任。所以在教会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教导的东西，那主日崇拜这样子一个讲台信息是其中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查经班，那当然我们也鼓励大家在家中呢有这个家庭祭坛，你跟你家人聚集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跟你的另一半聚集在一起，一起的有这个祭坛的这个敬拜。那么也鼓励你们去，如果有神学，有好的神学教导正确的东西，你可以上一些课程。那么你也可以去网站哦，网际网络那边去听一些好的这些正道，或者参考一些好的这些神学这些资料，那这对你的灵命呢有好处的。你可以听一些人的见证，你会被感动的。这些都是你学习，然后你学了之后呢，你就要把它传给别人。你跟你的家人，你要有那种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祭坛，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彼此的所谓的分享代祷，然后把神的话语呢在你的家中呢传开。不然的话，下一代那一代就不认识神了，那一代就不认识神的这个大门了，这是肯定的。那通常第一代的基督徒对神都相当忠心，对圣经认识都有一定的这个程度。那接着下来第二代呢可能还不错，但是到第三代的时候呢就垮了，就不认识神了，就不要来教会了啦，就要去然后又拜一些偶像啊，那个是我最好的，那个能够帮助我的，忘记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是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惜。那以后如果你成立家庭的话，你成立家庭的话，我鼓励如果你的太太能够的话，太太留下来全时间看顾，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自己的母亲在身边教导来的更加重要更加仔细的，没有。你要把这个属灵的这个真理承传下去吗？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是透过家人，透过爸爸妈妈，爸爸要做工，妈妈就可以在爸爸工作的时候，妈妈可以肩负起这个教导传这个承传的这个工作。不要说我两个人一直在外面忙忙啊忙啊，就好像在日本那边，在 Korea 那边忙到一个地步呢，在工作忙的时候忙得死啊，把他的后代全部忘掉了。他们一个月啊，他们的这个超时的工作多少呢？200个小时啊，200个小时除以30，比如说每一天都做了，除以30的73 372，一天7个小时6个小时5个小时的这个 overtime。 我们基督徒不要学，你一定要把这个宝贵的这样子信仰传下去，因为这是关乎你孩子你的后代的，是什么属灵的生命，是关于他生命。不要被世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薪水，所谓的物质的追求，把你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福分给夺去了。不要忘记承传，不要有一个世代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有一个世代不认识耶和华的这个大所行的这个大事的这个这样子后代，那是很不值得的。接着下来如果你就发现到他们要受的苦是多的不得了，他们一直在那边打滚，不值得。好好的趁着我们这一代 我们认识了神，好好的把这个福音，好好的把这个真理教导传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借着下一代继续的传下去，因为这个是福气的源头。你要得到福气吗？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听他的话，一不听他的话就是失败的开始。你一不听他的话，时间慢慢的过，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那时候你失去了这个福气，你没有办法再得回来了。那么你如果你太过自满的话，你也会从这个恩典当中掉下来。我来说，不是失去你的救恩，而是你失去神的恩典。你以为你自己能够，你以为你自己能够，那就是你失败的开始了。我们求神帮助你，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我劝你，以主耶稣的名劝你来相信他，这是福气的源头，依靠他你就有得到恩典，你就得到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大家。主啊，叫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过去他们的生涯，他们失败的这些作为，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让它成为我们的这个见解，不让我们再重犯。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人总是在这方面很愚昧的，我们继续的犯错误的人所犯的这个错误。我们求神你给我们有特别从上头来的智慧，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避免再重犯。使人怜悯我们大家，让我们见主你的面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让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你的再来。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也施恩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依靠你。那些他们心中有软弱，心中有苦楚的，你自己施恩帮助，叫他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支取力量，向你支取恩典，向你支取帮助。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